以利亚和速记，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0年3月10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麦迪逊广场公园所传讲的信息《以利亚和速记》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310。哦，这不是很真实吗？主，我接受。接受什么？接受主的每一个应许都是我的。那在我们入座之前，那让我们低下头片刻，那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为这里的这些手帕祷告。我们的主，今晚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这西安之歌，给我们老式的福音来清洗我们心中的邪恶，那还有圣经中那些最美好的应许都是我们的，那借着信心我们接受他们。我们知道神是不偏待任何人的，那在保罗生活的时代，那人们很多人患病，他们把手帕、围裙等等带来给他，那这样他就能把他们带在自己身上，然后再从他身上拿给那些患病和受痛苦的人。经文告诉我们说，那些污鬼离开了那些人们，痛苦也离开了他们，因为他们相信主耶稣。神呢，保罗离世已经有2000年了，去到了你的同在中，那个时代也随他而去，但你是各个时代的神。今天晚上在这里的人们，他们相信你，我们今晚把这些手帕还有小包裹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全心全意地相信你会回应我们的祷告，他们将得到医治。主啊，求你应允，我们为了神的荣耀把这些寄给他们，奉耶稣的儿子的名，阿们。大家请坐。那把这些手帕送上来的人，今天聚会后可以马上过来把他们拿回去。那我今天晚上很高兴在我完成今天预约的会面后，那我就出去，那到山里祷告。我每次来到这沙漠中的阳光下，那就让我更想回来。但是今天晚上有一件事让我高兴的，那我的妻子，那虽然我们在一起很久了，那他也见过神伟大的意象被揭开并成就。那天在杰弗逊维尔，当主的天使在河边第一次出现时，他也在场。那美联社在全国都报道了这件事，那是1933年。他就站在那儿，他听到了那个声音，但是没有看到那光。那连报社的摄影记者都看到光了，但是那时他还很年轻，大概12岁，从来没有看到那光。他在看其他人，那么很多人都晕倒了，那光在那儿停留了1分钟左右，然后又回到天上去了。那报纸做了很详细的报道，说当地浸信会传道人施洗时，天空出现神奇的光。那报道传到了加拿大，上了加拿大的新闻。那后来大概3-4年前，我最后一次在凤凰城的时候我相信当时是杰克莫尔弟兄跟我在一起。那他有点，那我妻子很腼腆，那他忽然叫我妻子到讲台上去，我妻子差点没晕过去。我站在讲台后面，他才上去，那当时医治聚会的恩膏还在那里。他说那是他第一次像这样去到那个同在中。那前一天晚上，当主就在这讲台上时，他见到了主在讲台上，这是我妻子第一次见到他。 那当我在门口见到他的时候，他眼里含着泪水说，皮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看见。他说，你正在为一个女人祷告。那我见到他来到那个女人前面站了一会儿，那在你们站的地方转了一圈，那然后你刚刚停止说话他就走了。那所以我为此很高兴，那主出现在我妻子的眼前。那这位小女士还要经历很多啊，我为此很高兴。那明天晚上是医治聚会，那你知道我们一直在说这周的医治聚会是在星期五晚上，那明天下午或晚上早点过来，那大约六点左右，那这样就不会影响接下来的聚会。那 Billy, Leo, Jean 他们会带祷告卡来给你们发祷告卡，那当我们把人们带到讲台上为他们祷告使用。那我们我在美国举行聚会的时候必须用这里的人们被教导的方式，就是按手，那这符合经文，但那是犹太人的传统，那个并不适用于外邦人，但外邦人也继承了这个方式。那外邦人的方式是，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活了。是的，但是犹太人的方式却是，求你去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必活了。看到吗？那是他们的传统，但不是外邦人的。那夜复一夜连续不断，从早到晚，那圣灵进来揭示人心，穿过会场说出人们内心的秘密。那你们常常看到这些，那是在告诉你主的同在就在这里。那只要你能接受，你立刻就能得到医治，因为所有为你成就的医治已经都成就了，已经成就1900多年了。你所接受的全部救恩已经付清了，它是你的，只要你接受，它成为你的救恩已经1900多年了，那甚至更久。那是现在那你们留意到我在聚会上说，这会让你相信吗？瞧，神迹和奇事并不是为了医治或救恩，而是为了让人们意识到并且明白神的同在就在这里。那么耶稣，那如果他，那这又怎么样呢？这超过了一个神迹，我们只是现在才刚开始明白神迹。那当说到个人时，他们有很多人从担架上或轮椅上站起来，那走出去，那不算一个真正的神迹，不是的。瞧，连基督教科学会都有这些，这可能是精神作用，你可能只是改变一些想法而已。那当然我们不这么认为，因为我相信这是信心。但是那有一次我在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那我在巴黎，那我走到一个地方，有一个死去的女人埋在那里，那她已经被埋葬了。人们去摸那里的一块岩石，那些瘸腿拄拐杖的人进去摸一下那个死去女人上面的岩石，然后就扔掉拐杖走出去了。她已经死了，那她不可能为他们代求，因为在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个中保，那就是基督耶稣。看到吗？我来自一个天主教的家庭，那我知道他们相信死去的人，死去之人的灵魂会为他们代求。那不同的人，有些人为政治代求，有些人为了其他的东西代求，那在我看来那是通灵术，我不想伤害你们的感情，我不想，但是我得说实话。看到了吗？任何死人代求都是通灵术。在墨西哥他们问过我说，那耶稣如何？我说，他不是死了，他复活了，他永远活着。瞧，他不是死了，他活着。其他的人都已经去到了那边，圣经告诉我们，在那边的人不能再回来这里，在这里的也不能去到那里。以前没有人跨越这鸿沟，将来也不会有。那既然耶稣这么说了，那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在运行，那所以每天晚上圣灵都在试图让你看到神的同在就在这里。那不是一个人的同在，那一个人只能谦卑自己，借着恩赐他能交托自己进入一个属灵的频道，让你看到神。但是只有当你相信并接受它时，才能行得通。瞧，如果你们每个人坐在那里都不相信，不相信任何一句神的话，那永远也行不通。 耶稣当他去到他的本族本乡的时候，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他无法行很多大能的神迹。那如果他当时没法行，他现在也没法行，因为不信。瞧，关键是你的信心，所以需要你和我同圣灵一起才能让这些事情成就。那让我让你喜乐，因为神在这里持守他的话。但是当圣灵来到聚会中，完全成就了圣经里说神在最后的日子里会发生的事情，并降临在会众中，就像他在这里时所做的，辨明人心中的秘密，辨明人们心中和头脑中的想法和意图，人怎么还能怀疑呢？瞧，那是一个完美的神迹，比瘸子行走更大的神迹，因为要不是灵的力量，就不可能有这种事儿。只有神的力量才能够做这种事儿。所以你看，那正是圣经应许的，也是我们所相信的，那比喊叫更是神迹。瞧，比说方言更是神迹。保罗是这么说的，这甚至比真正来自圣灵的说方言的恩赐更是神迹。我们现在到了最后一个神迹，圣经是这样预言的。所以今晚，那你们不用等到明天晚上进入祷告队列时让人为你按手，那按手所能带给你的不会比辨别心中的意念更多，对我来说不会。所以你只要接受的持守住，它就是你的了，那你全心的相信。但是明天晚上，那如果你那圣经的确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所有的神迹，然后在最后他说如果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真的，这会随着那些相信的人。好的，那我们是信徒，所以我们一碗又一碗按手在病人身上，神在他们身上行了伟大的神迹。我们通过祷告手帕有了伟大的神迹，我们通过辨别心中的意念也有伟大的神迹。瞧，这些事都为着神的荣耀，不是为了某个人，不是为了某个教会，而是为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现在在我们进门打开这道之前，那我们可以这样翻开书页，但是神必须打开他的话语，因为经文不能够随私意解释，圣灵书写了经文，同时也是经文的解释者。所以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那哪些人想要在祷告当中被纪念的，请举手。哦，神啊，瞧，我们都需要，不是吗？我也需要，朋友们，我的手也举了起来。天父，我们谦卑、安静、敬虔地来到你威严的同在中。我们知道，在还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之前，你就在这里，因为你应许过会在这里。你在离世以前说过，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会在他们中间。那如果他们同心合意的求任何一件事，他们求，我就会成全他们。主啊，请带回你对此的应许，就是你的血所赎回的。我为这里举起手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孩子来请求，你知道他们的内心，愿他们得到他们所求的。主啊，求你应允，我们都是有需要的人，我们正走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这里有你一个大的仇敌，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圣灵，我们根本无法与这个仇敌征战。因此我们信任、相信，借着信心去行事，神会在我们前面扫清一切的障碍，在我们疲惫的脚步下，沿途设下了很多的陷阱，但是我们努力跟随耶稣血迹斑斑的脚印，他战胜了死亡、阴间和坟墓。主啊，今晚借着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说出应当说的道，然后让你的话进入那些需要他们的人的心里。然后主啊，在今天的聚会结束后，我们回到各自的家中时， 愿我们能够像那些来自以马忤斯的人一样，再次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在燃烧吗？我们奉耶稣的名，也为了他的缘故来祈求，阿们。你们习惯记下经文的人，那现在跟我一起翻到列王记上啊，我想读一下第十七节啊，应该是说第十七章。那我要从第十四节来读起，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十四、十五还有十六节。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以利亚并他全家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那当他醒来的时候，可能已经天亮了，他疲惫的头在枕头上转动了一下，这时他听到另一个房间里传来一声微弱的哭声。他整个晚上都睡不着，因为这个巨大的悲剧，他辗转反侧。这小男孩又醒来了，他只睡了不到二三十分钟。我能听到他小声地说，妈妈，你能再出去看看好吗？橱柜里真的一块饼都没有了吗？我实在太饿了，我实在睡不着。他看了看孩子脸颊塌陷下去的小脸，他的眼睛也变黄了，这长长的头发因为没有剪而垂了下来，他的睡衣破破烂烂，妈妈大滴的泪珠滴在他的小脸蛋上，他拍着他的脸颊说，亲爱的，试着睡一下吧，乖啊。已经三年都没有下雨了，他跪倒在地上，我能够看到他呼求神。他说，哦主啊，耶和华，你是我们父辈的神，这些年来一直喂养和照顾你的孩子，我努力在你面前活得真实正直，现在我眼睁睁的看着我的小儿子哭喊着要东西吃，却没有东西给他吃。已经好几个星期了，我们的限量是每三四天才有一顿饭，现在食物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把面一勺油了。我想坚持到天亮，那这样我们不会晚上被饿死。他说，哦神啊，我到底做了什么？作为你的使女，我一直都真实的生活，我的丈夫为主战死在沙场上，我守寡已经很多年了，我一直努力活得公义，持守你的诫命。如果现在是我该走的时候，我不在乎，但我的小儿子听到他祈求食物却没有东西给他吃，我的心都碎了。 当他祷告结束后，他站了起来，他儿子又睡着了一会儿，他举着手破烂的睡衣都快烂掉了，他走到窗边向外看，就要天亮了。哦，太热了，审判的热风刮在这个已经忘记了神的国家。那时是亚哈统治的时期，以色列最残酷和邪恶的国王。那他娶了一个罪人耶洗别，他是拜偶像的，这种混杂的婚姻永远不会成功的，不可能成功。要么女人会走男人的路，要么男人会走女人的路。她是个很迷人的女人，那亚哈是个不冷不热的信徒，他顺从了他的想法，说那么宗教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我是个国王。他们早就拆掉了神的祭坛，竖起了巴兰，是巴利的祭坛。人们抵挡真实信仰的呼声如此强烈，以致传道人们都在重压之下妥协了。那不久前我曾评论过当今的传道人之类的事情，一个团体的人见到我跟我说，伯兰弟兄，是我们的会众在给我们压力，这就是原因。如果传道人们不取悦会众的话，他们就会走出去。那长久以来因为对罪无限制的纵容，传道人们都屈服在王的影响之下，这也是今天的景象。因为国家允许这些事情，人们都享受欢迎，他们认为只要国家这么说了就是可以的了。今天他们也是这么说，那只要国家说可以卖啤酒，那么就可以卖啤酒了。那如果国家允许我们的妇女半裸着上街，法律不会制裁他们，那么就可以这么做了。这些对国家来说也许可以，但在神伟大的册子上，你要对此负责，不要在神面前交账。但他们都屈服了，在压力下屈服了。那这国家在日益繁荣，他们认为繁荣就意味着神与他们同在，那并不完全是真的。神来到你那里，那有一句格言，不尊重神的格言，说神会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那是对神的侮辱。神帮助那些无法帮助自己的人们，他是那些需要怜悯之人的神，他是一个蛮有怜悯的神。那句格言说，神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如果你能帮助你自己，你就不需要神的帮助了。但是他帮助那些不能帮助自己的人，但当权者们认为只要他们衣食无忧，那么一切就都没有问题了。但仍然有一个人是老实的，相信有一位老实的神，相信一位持守着自己话语的神，相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圣洁的，并要求人们完全顺服于他的圣洁。但是耶洗别和他现代派的随从憎恨这个人，他是他们的牧师，但他们不相信这事，所以他必须逃命。神派他到山上去，说赐给他一个信息，说下去告诉那个邪恶的国王，主如此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 当时候到了，我要把话放在以利沙的口中，让他吩咐雨降下来。他拥有天上的钥匙，他能开也能关。神说，我想你走出旷野，是走入旷野，离开这些的混乱，从他们中间出来。你已经向他们传讲过了，他们却不听你的，他们会越来越糟的。去到旷野中，坐在基利基旁，我已经命令乌鸦来照顾你。哦，如果人不愿做，神能让乌鸦去做。约翰说，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耶稣说，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话，这些石头不要呼叫起来。神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说，我已经吩咐了乌鸦，他们会给你东西吃。他们给他带来了肉和饼。那有一次有人问我，说那些的食物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伯拉弟兄。我说我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们带来的食物，同耶稣拿来五条鱼的地方是一样的。那应该说是五个饼和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他来自同一位全能神的创造之手。那些乌鸦给以利亚带来了鱼和饼，他们降下来把食物递给了以利亚，他吃了，然后弯下身子喝泉水，神再让他的先知休息。哦，我真高兴神有逃脱的办法。当时他们以为他疯了，那个老先知，那一个扫兴的人，他总是在大家狂欢的时候扫大家的兴，告诉他们那是罪。那神，那现在他听从神的吩咐，走进山里，坐在高高的地方，那个国家最干燥的地方，但是神却让那里的泉水流淌，他们却在下面口干舌燥找水喝。你知道神有的回应祷告的方式。那个小妇人活得真实，她没有再嫁，她想在荣耀中见到的丈夫时仍然是单身的。她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女人，几个星期以来桶越来越空，她不停地祷告，但是仍旧好像看不到任何的希望。那你知道，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功课，那就是如果你祷告了，也符合了神对你的所有的要求，但是神仍旧保持沉默的话，那什么都不说，尽管你已经符合了他的要求，那么会怎么样呢？那如果你确信你已经符合了神的要求，你已经做了你知道要做的事情，那么你的信心就不会动摇，稳住了，并思想正面的东西。信心能紧紧地抓住这万古磐石，毫不动摇。那信心，这个伟人，我常常说，信心的胸膛上长满了胸毛，他说话的时候，其他的都要闭嘴。当信心说闭嘴，所有人都要停下来，因为他是头，他已经符合了神所有的要求，他过着清洁正派值得尊重的生活，并符合神的所有要求。但看起来神还是沉默。有时候神会这样做来考验你，看看你会做出怎么样的反应。不要忘记了这个。如果你经过讲台，为你祷告过了，也按过手了，但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一点也不应当影响你的信心。你已经符合了神的要求。如果你已经符合了要求，那如果你对神还有所保留，你知道你的内心会谴责你。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了。 那但是如果我们的内心谴责我们，那就没有必要来到讲台上了，没有必要向神祈求任何的东西了，因为你没有信心去接受。但如果你已经符合了神的所有要求，那么信心就会站出来说，神就是神，我已经符合了所有的要求。圣经告诉我们的，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那就像歌里边所唱到的，教导我，哦主啊，教导我如何的等待，让哥哥他的血洗净我的魂，符合神的所有要求，破釜沉舟，说现在主啊，空空两手无代价，单单投靠你十架。主啊，你已经应许过了，这才是先决条件。因为这样有人认为我是个孤立主义者，但无论是在这房间或者在沙漠的另一边，你只有在这个先决条件下才能走上讲台。因为撒旦总是空投一些小鬼来搅扰你，你必须紧紧地抓住十字架，不要相信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思想，紧紧依靠那永恒的膀臂。不要自作聪明，不要依靠自己的才智，只把自己敞开，让圣灵来说话。神希望他的教会进入到这种的状态，要进入这种的状态。神考验你，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儿子都要先接受考验管教，看看你是否能接受管教。那如果我们走上前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因为我的罪死去了，第三天复活，他为我的过犯受害，为我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当你这样承认时，并将你的罪和过犯能力和一切都放在祭坛上，然后当你手无寸铁的时候，撒旦会拼命地向你射箭。但如果这个时候你躲开了，说、哦、也许我没有得救，也许我没有得到医治，如果你背离了你所承认的，那么圣经说你就是私生子，不是神的孩子了。神会像考验亚伯拉罕一样考验神的儿子，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借着在基督里死去，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是亚伯拉罕所拥有的灵。亚伯拉罕得到一个应许，如果我们的父能相信神，并且抓住一个应许，一件近乎不可能的事情，并且在应许彰显前持守了25年，而且越来越坚定，那他的后裔会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已经祷告了，这就解决了。当我们铲除一切拦阻，符合了所有的要求，铲除了一切拦阻的时候，祈求神，然后只管站立，知道你会得到你所求的。神也是这样考验约伯的，约伯祈求怜悯，为他的孩子们献上了祭物。这位先知只有燔祭，但那是神全部的要求。神没有要求你学历和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要求的是对他旨意顺服的心。他没有要求你穿什么样的衣服，或是做某件的事，读某个大学，拿什么学位，他要求一颗谦卑、痛悔、忧伤的灵，还有愿意去接受他的心。神考验过约伯，看他会做出什么反应。他拿走了约伯的羊，拿走了他的牛和骆驼，还有他的孩子。神说，我要看看现在约伯会说什么。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神得到了他在撒旦面前说的，他在约伯里面所有的见证，世上再没有人像他一样。然后开始雷鸣电闪，圣灵临到了先知。约伯高声呼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神考验希伯来少年，看看他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他们在异教徒当中宣称有一位活着的神，有一位耶和华神，他是天地的神，他掌管着所有的灵魂。所以神让他们经受考验，他们符合了所有的要求，他们祷告了，也排除了一切的拦阻，他们不像王造的像下拜。于是王把火炉烧得比以往热七倍，难怪撒旦要跟他们说你们完了。我喜欢他们说的，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但既或不然，即使他不这么做，我们也绝不违背神的诫命，我们仍会忠心，让我们的信心在今后的世代里回响，我们对神的应许忠心。我的神会医治我的疾病，我说我的神能让我从轮椅上站起来，我的神有能力这么做，我已经接受他做我的医治者，我已经悔改了我的罪，也就是我的不信，我相信他是我的医治者。无论发生什么，如果我今天没有好起来，我明天会，如果我明天没有好起来，我明年会。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哦，就是这样，当他们走进那烈火的窑中，进入考验和试验的时候，他们一直忠诚到底，神在眨眼间去到那里解救了他们。他们知道他们祷告过了，也认罪了，他们知道他们符合了所有的要求，但即使这样，神好像还是沉默。神沉默只是在考验你，看看你到底怎么样，看你内心怎么样，看看你是不是心口如一，让这话落到你的深处。我们嘴上可以说，但我们的心是不是也是这么说的呢？那当这个小妇人知道她已经符合了所有的要求，但神还是沉默，好像他根本不关心他一样，好像他根本不在乎他的生死，但神一直都在工作。这女人对此一无所知，神吩咐了以利亚，神使泉水干了，神伸手阻止泉水继续流淌。以利亚说，神呢，为什么他要停了呢？神说，我已经吩咐了一个寡妇来养活你。神已经吩咐他了，但是他不知道，他可能已经吩咐了你要有一个医治的见证，你可能还不知道，但是坚持住。当你确信你符合了所有的要求，当你知道你做了所有你知道要做的事情，把你自己放到神面前的时候，就只有一件要做的事情，那就是持守住神的应许，坚持住。神应许过他会回应的，他会的。你不知道他吩咐了什么，哪一位天使做什么事情，也许是今天晚上或明晚的一次聚会开始前，神可能今天已经看到了你的情况，他可能已经听了你的祷告。我为这些聋哑人感到难过，我想为他们按手祷告，昨晚才开始就结束了，我说这对其他人不公平，但我怎么知道这种沉默说不定就是那位知道人心的神，他知道这些人已经符合了神的要求，他们准备好了，所以今晚就会有天使来释放他们脱离所有的痛苦。我怎么知道呢？也许神已经吩咐了他们今天晚上得释放，不论我是否为那些生病的人祷告，他们都会得到医治，因为神已经吩咐了。确信神，持守住，符合神的要求。神知道如何正确的做事情， 知道如何以正确的方式去做。那真奇怪，神竟然派他的先知到一个寡妇的家里，这怎么样的一个地方？他一定是一个非常贤德的妇人，否则神不会派他的先知去那儿的。哦，如果一个人是配得，必须是一个配的人，才能接待像以利亚这样的人。你们记得撒加利亚，那他一家，他一直忠心、诚实，等待神赐给他一个孩子。天使加百列来到了他的家，同理玛利亚的生活清洁纯净，等待神的应许，神就派了天使去与世界为伍，跟世界调情，然后还想看见天使行神迹。神根本不会做那种的事。你必须活得正确，洁净你的家，洁净你的习惯，洁净世俗的事，扔掉你的扑克牌，还有你那些属世的交际，准备好，然后神的天使才能说不要怕，是我。接着事情就会发生。但他那个小妇人跪着祷告，并不知道先知正从山上走来。他得到了一个要去哪里的意象，神不会让他的百姓盲目的，他告诉他们要去哪儿。他看着这个城市，哦，太可怕了，人们饿得要死，尖叫着要水喝，饥饿的人们，这是不道德的反应，罪的反应。这个国家也要去到这种的境地，你不能，甚至自然界平衡的法则都不会允许的这样下去了。那当我们挥霍钱财，过着放荡的生活，而世界有一半的人却在忍饥挨饿，我们都是为基督为之而死的人。这是为什么我心里一直对海外的施工有负担。你们凤凰城有很好的传道人，美国各地都有，到处都是教堂，神伟大的仆人，医治聚会，像奥洛罗伯茨那样伟大的人，还有其他伟大的人在传教。但在远方，每天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从来都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那些又脏又饿可怜的黑人，在遥远的非洲，还有在印度，小孩睡在街上死去，都不知道神是什么。而我们却在为我们宗教信仰的一点不同的意见而争论。哦，这是不对的，我不认为是对的，朋友们，巴不得你们心里面能明白这个。现在那注意，这个可怜的小妇人，她往窗外看，那快要天亮了，她根本不知道在等待她的是什么。她想着她还有她的儿子就要死了。那在这睡觉的时候，那让我们花几分钟来看看她。她祷告完走过去，把她儿子眼睛上的头发拨开，说，亲爱的小宝贝儿，你真是像你宝贵的圣徒爸爸。他多么的相信神，他在战场上把生命献给了以色列，你看上去那么像他。那亲爱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无辜的人会同那些罪人一起受苦，但是他们真的会。这个国家基督徒因为政治上的不公义而受苦，使整个国家都受苦。那我能看到他走进去说，我来做块小蛋糕，那剩下的面只够做一块小饼的，然后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于是他走进房间，把面从桶里倒出来，我能看到他用骨瘦如柴的小手敲打着面桶，把每一点面粉都抖出来，最后终于有了刚够做一块饼的面。他走到油瓶旁边，拎起来把每一滴油都倒干净，也就那么一小勺。那这些面，所有这些东西都有意义。面代表基督，基督是素祭。当人磨面做摇祭的时候，那基督在旧约里摇祭就是基督。他们用一种特别的磨来磨面，使每个麦粒儿都磨得一样细，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那记不记得那些先知门徒，他们不知道野瓜同豌豆的区别，他们把一些的野瓜扔到豌豆汤里边一起煮，然后大叫说锅中有致死的毒物。以利亚抓起把面撒到锅中说吃，面起了什么作用呢？面让锅中的汤起死回生了，从致死的食物变成赐予生命的食物。今晚也是一样，在你的器皿里有致死的东西，基督被扔进你的器皿里，使你出死入生。基督带来了不同，进入人心。哦，他给了出人意外的平安，还赐予了永生。相信神儿子的人有永生，永不消亡。他拿着面，面代表基督，基督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基督素祭，然后他去拿了油，油代表圣灵，也就是说他把道同圣灵放在了一起，开始调和。哦，这么做是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愿今晚也会是这样，让我所传讲的道进入你的内心，然后让圣灵进去把它调和起来。看看当你把道与圣灵放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耶稣对井边的妇人说，说妇人，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神要求用圣灵和真理来拜他。耶稣就是真理。这面看他做了什么，他将道与圣灵调和在一起。很多人有圣灵却没有道，有些人有道却没有圣灵，但当你把他们拿过来，正确的放在各自的位置上，饼就出来了，就会做成一些东西了。这个可怜的小寡妇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神对以利亚说，我已经吩咐了他。以利亚走在石子路上下来看他的异象成就，这妇人还站在那里用破烂的衣服袖子擦着眼泪说，耶和华神呢，我的信心从未减退，他不会失败的。不管怎么样，虽然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当被教导凡事都互相效力。他把面调好，把饼做出来揉好，他说，我该出去捡点柴了。他回来打开门说，哦神啊，那个小家伙饿着肚子躺在那里，我也两三个星期都没有吃东西了，我把我的那份给他。这就是母亲，一个母亲对着孩子的爱，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的，除了神的爱。一个母亲也许会忘记了吃奶的婴孩，但我绝不能忘记你，你的名字铭刻在我的手心上。他怎么会忘记你？我必不会撇弃你，也不会离开你，我会永远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看了看自己的孩子，或许他轻轻地过来吻了他的小小的额头，很难说他会晕倒死在外面。他走出去，那刚刚开始有些，那太阳开始从犹大山地上升起，他看着太阳开始露出来，听到街上传来咒骂等等的声音。他走到院子里，那注意，他捡起两根柴，不是一抱的柴，就两根，这是什么？十字架。那每个人都知道，我的每个印第安的朋友都知道，或是任何一个打猎的人，要想让柴火烧得持久，就把两根柴，两根的木头交叉，然后从中间点燃，把两端慢慢的推进去，那战火就能烧一晚上。我曾经多次住在野外，就用两根那么长的柴，一整夜都暖和着，那刚刚够取暖，让火在中间一直的燃烧。那现在他要做什么呢？点燃这两根柴，到与圣灵带来的是在十字架上的自我牺牲，准备完成使命，准备献上生命，把道与圣灵放在一起。这就是 他借着圣灵对神话语的信心，带领他将一切都献在十字架上。当他将两根柴放到胳膊底下往回走的时候，他开始往回走，门口传来一个的声音说，女士，在这之前，一个也许秃了头的老人，花白的胡须，散乱的头发，手里拿着一根棍儿，身上裹着老羊皮等等，那沿街走来说，主啊，有一个白色的栅栏，一个可爱的年轻女士在院子里，她一定很年轻，因为那个小男孩还很小，你告诉我，那就是要养活我的寡妇。那她在哪里呢？我继续走吧。圣灵引导着朝这条路走，然后转弯。哦，太美妙了，神的儿子被神的灵所引导，不论这听上去有多傻，他被引导着。他沿着一条条的街道走着，穿街过巷，过了一会儿，圣灵说，看你的右边。然后他就这样转过脸来，就像神每天晚上在这个讲台上一样。哦，神丝毫未改变。看向你的右边，左边有个在祷告的人需要他。于是他看向右边，这里有个白色的小栅栏，是的，我不要再走了，因为就是这里的这棵大树，这里的一切都是我在异象中见到的。门开了，一个瘦小的妇人走了出来。那记住，他是准备去捡两根柴，他不能去捡三根，因为两根才会形成一个十字架。他捡起了两根柴抱住往回走，想着当小家伙醒来的时候，我的小饼就做好了，然后我喂给他吃，我自己什么也不吃了，我把我的小儿子抱在怀里，然后我们就这么坐着等死吧。他往房子里面走去，他听到门口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说，夫人，请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好吗？他转过身来想，门口站着一个和蔼的老人，他仔细地打量着他，也许擦干眼泪。那天还早，你知道神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他愿意牺牲，那当时水很少，已经三年零六个月都没有下雨了。他说，你能取点水来吗？也许是神让他这么说的，看看这个的妇人会怎么做，试试他的反应。你能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吗？他看着他，这人听上去有些不一样，这个老人有些地方让我感觉到很可怜。那任何相信神的人都会尽自己所能的同其他人分享的，是的，五旬节派的信徒就是这样，只要是为了正确的事，他们哪怕就剩一件衬衣也会献出去的。是的，这是真的，这很了不起，这是他们众多优点中的一个，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慷慨的人，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地上的东西什么都不吃，他们积财宝在天上，因为将来有一天他们要去天堂。于是这个女人她说，那我就把我的水分给他吧，我们反正就要死了，那我就不喝了，把水给站在这里的这位和蔼的老人，因为他看上去又渴又累。她说，我去拿水来。于是她开始往屋子里走，这时她听到一个声音说，那另外你再顺手给我一小块饼好吗？哦，天哪，那现在怎么办呢？他孩子生命的最后一线希望，他们的最后一线希望，饼没有了，油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他思考着，他说，我的桶里只剩一点点面，我只有一点点的油，已经和到面里了，我已经都做好了，或者说我已经调和好了，我已经将道与圣灵调和在了一起，我已经有了放置他的十字架，可以做成饼给予生命，圣灵与道一起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会为你做成生命的饼。是的，现在我把他们和好了，我现在进去烤饼，然后把他给我快要死的儿子，他整晚都哭着要吃的，我必须得给他，我准备牺牲我自己的那份都给他，然后我就把他抱在怀里，我们一起等死了。他说，但是你先给我做一个小饼吧， 一个人这样要求一个快死的寡妇，要在家里最后一点点的面，家里还有一个垂死的孩子，这不是很奇怪吗？神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他说你先给我做一个小饼。他想了一下，你知道圣经说我们接待陌生人，我们接待陌生人，结果他们却是天使，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好吧，他说那我去做。就在他转身的时候，伊利亚说吼吼吼，这就是了。任何信徒能听到的最让人安慰的话，就是因为主如此说，这正是他在等待的道。主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是与降在地上的日子。我们从这里学到了什么？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嫁给你们了。我怎么能知道呢，巴拉弟兄？我怎么能知道呢？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把神放在首位，抛开所有，献上自己，将油也就是圣灵和道调和在一起，躺在十字架上，然后说主啊，我在这里，让神在一切的事上居首位。因为主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是与降在地上的日子。那时他就知道的是神的先知在和他说话。哦，他的心一定都快跳出来了。他跑了进去，做了那块小饼，拿出来给他，还有水，颤抖的双手，举过深陷的双颊，他知道神来拯救他了。就因为一块小饼。哦，如果你能拿起神的一个小小的应许，将一切的事情摆正，排除一切的拦阻，看看会发生什么。把那些不信的想法抛开，把那小小的信心放在十字架上，说主啊，我只有这些了，拿去吧，看会有什么样的转机。主如此说。哦，主今天同他过去是一样的，这正是这个妇人在等待的。也许现在看上去很黑暗，但你知道吗？那有时我们被教导说，那有天晚上我讲过这个主题，天亮之前总是最黑暗的，在夜晚天最黑暗的时候，也是晨星闪耀的时候，它反映了即将升起的太阳。在德国有一幅画，他们称之为阴云密布，那它可以媲美洛杉矶森林草坪公墓的耶稣受难画。那幅画有这个楼这么宽，那他们为了这幅画建造了一个建筑，那你们很多人都见过它。但是这个在德国的话被称作天使，是阴云密布的日子，我记得是这样叫的。那当你走远一点看这幅画的时候，哦，太恐怖了，那看上去像是发怒的云层纠缠在一起，那就像这样，那还有光反射在上面，那看上去云在动，这幅画可以反光，那看上去就像是云，一场狂怒的暴风雨即将来临，要撕碎一切。那然后导游会告诉你说走近一些，那一直看着的，当你走到很近的地方看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不是云，而是天使的翅膀在一起煽动欢喜。这是个隐藏的祝福。或许你今天晚上的病痛，你今天做出了牺牲来到这里，都是隐藏着的祝福。神的天使在这里，他们翅膀连在一起欢喜，因为经上说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喜。想想看，因为主如此说，基督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恩典不会枯竭，他愿意赐给你心中一切所渴望的。那现在让我们祷告一下。那我们低下头来祷告，我希望你们保持祷告的心态。那这里是否有人，那闭着眼睛头朝向你所来自的尘土，如果耶稣迟延的话，那你还会归回于尘土。那还没有得救的人，请你举起手，那这样举起来，然后说，巴拉罕弟兄，我的生活一团糟，我没有得救， 今天晚上请在祷告中纪念我弟兄，我要举起手来。那这里有这样的吗？男孩女孩，男人女人，还有没有得救的吗？那我不再问了，只要举起手来，那这样我就能为你们祷告。那我右边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还有你，你。那其他地方的，后面中间过道这里，那只要举起手来，那没有人看你，只有我和圣灵在看。那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好极了。那中间过道还有人吗？那举起手来说，巴兰弟兄，那我还不是基督徒，那我让圣灵担忧，以致他离开了我，甚至都不再理我了。但是真的，我知道自己错了，我知道我还没有从圣灵重生，我知道我不配，那我没有承认所有的事情，我没有符合神所有的要求。那也许你生病了，但除非你满足神所有的要求，否则没用的。布兰弟兄，我承认基督教很久了，但其实我一直怀疑神的医治，我有点怀疑圣灵是不是正确的。亲爱的姐妹弟兄，那这样的话，你永远不会从神那里得到任何东西的，不会的。你必须要满足神所有的要求，然后确信你与神和好了，然后牢牢地抓住他的应许。我左边的这边还有人吗？这后面的几个年轻人，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举起手来说，布兰弟兄，请纪念我，神祝福你。那我看到你举起了手，在后面，那还有更后面的人，我看到你的女士，那后面那里，好的，那一头的，好的，那个小女孩，是的，神祝福你们那边所有的人，好极了。那现在我保证，这是我对你们唯一的要求，只要举起你们的手，现在我们开始祷告。我们开始之前，在罪人们举起手来之后，二三十个人左右，那有多少生病的人，你们愿意举起手来说，布兰弟兄，祷告时请纪念我，求神怜悯，让我得医治。那我才有200多个人。好的，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我非常感恩地带着这些请求来到你的面前。他说，我是你的创造者。他们举起了手，这表明圣灵比科学更伟大。天父，你说过，除非我的父吸引人，没有人可以到我面前来的。到我这里来的人，我就赐他们永生。主啊，他们是你的，现在就赐给他们永生吧，就在他们坐着的地方，愿他们拥有永生，愿你在末日叫他们复活，将他们献给天上的天父，如教会冠冕上的珠宝一样。求你应允，天父。我为那些生病和受痛苦的人祷告，他们很多人今晚都举起了手，他们看到了一个十分需要神的妇人，这个妇人看到了关键时刻的来临。无疑坐在这里的很多人也一样，他们就要死去，但是神已经吩咐了他的先知，一切都会好起来，会好起来。如果他们确信一切都会好，那么他们就是确信神的，他们确信神持守他的应许。父啊，我们祷告你今天晚上就恩待他们，作为你蒙爱生病的孩子们，医治他们的痛苦，赐予他们能力、恩典和信心。父啊，我们求你这么做，求你祝福今天晚上这里所有的传道人们，就是你宝贵的先知们。我们祈求你高抹他们，主啊，让他们成为这些人的家庭的祝福，祝福他们有生之年家里总有生命的粮，让他们的瓶永不干，坛永不空。主要祝福这片土地上所有的教会，让他们都有属灵的粮食，可以去喂养那些有需要饥饿的人们。求你应允，主，我们爱你，我们知道是你先爱了我们，因为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而死，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成了我们罪的挽回祭，使我们与神和好。我们曾经迷失不洁，没有神，也没有他的儿子，因着我们祖先的过犯，我们从伊甸园被带入了罪的混乱。基督如此爱我们，他按照神的旨意来到，通过在哥哥他献出自己的生命，将我们赎回到神的身边。为了你所有的良善，我们感谢你，父。我们现在生活在末世的影子里，也许不再有明天晚上了，我不知道，主啊，这取决于你。但如果今天晚上还可能有人能进入的话，父啊，我祈求你差遣圣灵来。你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在所罗马的时代有三种人，罪人，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还有选民，也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人，所罗马人，罗德家的人，还有亚伯拉罕的一群人，就是从世界被呼召出来的。所罗马人得到了两个拥有伟大信息的传道人，亚伯拉罕一群人得到了一个迹象，这迹象是一个人衣服上满是尘土，虽然是陌生人，但是认识亚伯拉罕，认识他的妻子萨拉，知道他先前的名字，而且背对着萨拉所在的帐篷告诉亚伯拉罕说他为何发笑呢。哦，神啊，让教会醒来来看看，就像耶稣说的，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同样的，神会出现在他肉身的教会里，并显出同样的迹象。主啊，今晚再次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爱他，我爱他。现在在圣灵里边敬拜中，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哦，在一段信息过后，你不感觉到好像被洗刷了一样吗？圣灵清洗了你的心，洗掉了一切的不信，把你又放回到了跟神在一起的轨道上。哦，现在是敬拜他的时候。信息结束了，让我们再一次唱这首诗歌来敬拜他。我爱他。那所有的人现在安静甜美的闭上眼睛，用你属灵的眼睛看着他，看看他为了那个寡妇所做的事。对他来说，你和那个寡妇一样的重要，他也保存了你的性命，你不爱他吗？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直到一生献祭可亲，满有怜悯的耶稣，他方言与人有心，请你来听耶稣。指甲音天使在唱，至尊名人间无双，至美可天地颂扬，耶稣可爱的耶稣。那弟兄在风琴上轻轻地弹着这个旋律，嗯嗯，我听到这首赞美诗歌的时候，让我想到一件的事情。以前在印第安纳州的福特维恩，有一个德美浸信会的 小姑娘坐在那里弹钢琴，她不是五旬节派的，她有一头美丽的长发扎在后面。那我当时正要为病人祷告，队列中的第一个是个小男孩，他是瘸腿的，患有小儿麻痹。那我把这个小男孩从姐妹的怀里抱过来，说至大的医生确实就在这里，他知道所有内心的秘密。那我说你们相信吗？那我当着几千会众的面这样问的。那是的，他们都相信，但是他们有些保留。那第一个晚上的聚会，那他们都有些，那信息对他们来说有点难理解。我说你们相信耶稣能告诉我这个小男孩是谁，他叫什么名字吗？你们相信吗？这不是见到亚伯拉罕认识萨拉的同一位天使吗？这不是认识拿但叶的同一位耶稣吗？他知道彼得并叫出他的名字，说出了井边的妇人所有这些事，这不是同一位耶稣吗？他们全都举起了手，他们认为是的。那随后圣灵开始揭示，那圣灵这么做时，那个小男孩从我的怀里跳了下来，跑着跳下了讲台。他的妈妈当时就坐在小男孩前面的椅子上，一下子晕倒了。小男孩跑来跑去，那个弹钢琴的，那亚门派的女孩啊，应当是德美浸礼会的女孩，那脸变得煞白，一下子在会场中间跳了起来，头发散落在背后。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她看上去像个天使。她开始用一种不可知的方言唱歌，当她这样跳着时，钢琴还继续一个音符不漏的自己弹着。那至大一声现今可敬满有怜悯的耶稣，他发恩言与人忧心，除耶稣没有其他的名。人们涌到台前哭泣着，倒在过道上尖叫，神的怜悯我。哦，那是一场何等的聚会。那个至大的医生还在这里，他没有失败，他永远不会失败。那这里有多少人全心全意的相信并期待今晚神的大能会医治你？那如果说我在这房子里有认识的人，除了这几个人之外，坐在这里的三个男孩，我那天在阿肯色州的私人会面中跟他们说过话。那帕特泰勒弟兄，他是一个悔改的黑社会的成员。那坐在这里的威廉斯弟兄，那就我所知还有建国德弟兄，那我的好朋友就坐在这里。那我想这就是在会场中我能看到并认识的人，我认识坐在这里的这些人。那我曾站在十万人面前，一手拿着古兰经，一手拿着圣经，我说一定有一个是正确的，而另一个是错误的。基督教是所有宗教里面唯一正确的，全福音信徒们是唯一能够证明基督还活着的一群人，其他的只有神学。他们也会给你讲那些的东西，那我们也有心理学。那伊斯兰教徒说我们也能够同样搞出跟你们一样多的心理作用，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先知面前大叫，就如同你们在你们的耶稣面前一样。但是我们的先知从来没有应许过我们什么，你们的耶稣应许你们他会复活，他做过的事情你们也会做，因为他活在你们里面。你们说我们的先知死去了，在坟墓里面，而你们有一个复活了的耶稣，那让我们看看耶稣行动吧。他们，你可以在这里跟这些的神学家玩弄一些希腊语什么的，一些连自己也搞不清的词汇，但你别想跟那些人来真格的。你最好真正拥有你所说的，你最好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很难差派宣教士到他们当中，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最好也知道，因为他们会让你出丑的。但我的朋友们，今晚我何等的感激，知道我们的耶稣他的每一个应许都是真的。如果我有能力医治这里的任何人，那我会去那么做的。如果我不肯去做，那我就是个伪君子。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但神赐予了教会一个礼物，即他的应许。在路德的时代，我们靠因信称义而活；在卫斯理的时代，我们靠因信成圣而活，教会成了少数人；在五旬节的时代，我们通过圣灵的喜和恩赐的恢复而活。而现在我们真的成了少数人。在这个神的儿子来临的时候，路德时代他们凭信心来相信，在成圣的时代他们喊叫，五旬节的时代他们借着恩赐说方言， 但现在底片和正片那亚顶石要落在金字塔顶了，这是末世了。基督和他的教会如此的相像，直到他要从卫理公会、路德派还有所有那些教会当中呼召出死人来，然后复活就会发生。那些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更睡了的人会在某一天复活，在空中与耶稣相会。这个时刻来临了，朋友们，主的再来近了。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看到犹太人因为我们的缘故被蒙瞎了眼睛，无花果树长出了嫩芽，主说还有其他的树。葛培里在普通人中间发起了一场复兴，奥罗罗伯茨在五旬节派中间发起了一场复兴。现在耶稣神的儿子来到了这些余剩的人那里，来拉动人们去到亚领神那里，将神的儿子带回来，为主耶稣的再来成就这事。主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我要背对着你们，不仅仅只是让你们能够看到。那记住，不是这个人坐在橡树那里的那个人，只是钙、碳酸钾、石油还有十六种地上的元素，神吹口气就把它们弄到了一起，然后神走进去，这身体就活了。耶稣基督也是一样，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在肉身彰显，但他的肉身是人，他的灵是神。在最后的日子，他应许说他会来到他的教会中，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就要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看到吗？现在这个巨大的医生就在这里。他说现在索罗马和俄摩拉的神迹，那这是什么呢？看看我们的报纸，同性恋、变态比过去十年增长了 40%， 到处都有地震，各种各样的迹象，教会被盗，末后的时候到了，神也在彰显他的迹象。正如我们所传讲的，那如果圣经是真实的，那它确实是，我愿意为这个目标而死。圣经是真实的，耶稣基督活着，我们是他的教会，被他的圣灵充满。那如果圣灵，神的圣灵活在我们里面，那么他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将会生出他活在神儿子那耶稣里面时同样的生命。为了神的荣耀，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了你的疾病和痛苦，来摸一下他的衣裳穗子，看看你们能否让他通过我这个他的仆人来说话，就像那个女人触碰了他的衣襟之后一样。愿主应允。真的使你们相信并接受医治吗？如果神这样叫出你来，或看到神这么做，有多少人会相信他们能接受他们的医治呢？愿意举起手了吗？愿主应允。那请接着弹奏这大医生好吗？那我感到有带领要这么做。那今晚我要再次转过身来面向我的朋友们，我只看着你们。弟兄们，我不是要对你们，神是我的见证。大卫弟兄，我已经向人们解释的再清楚不过了，那不是我，跟我无关。那我只是神需要通过某个人，没有谁的手是配的，但是神让他们配。他在创世之前就选择了要成就他的旨意，他的旨意也一定会成就，必须要实现。教会将没有瑕疵皱纹的出现在那里，神的恩典必会这么做，必定会的。这需要恩典，就像当主跟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萨拉怀疑他，瞧他本可以立刻杀了他，主本可以因为萨拉的怀疑而立刻杀了他，因为最糟糕的罪就是不相信，也是唯一的罪。他怀疑，当天使透过帐篷辨别他心思的时候，他心里暗笑，对吗？但是为什么他不杀萨拉呢？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如果杀他就必须杀亚伯拉罕。当我们在基督的身体中时，我们就是耶稣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像他那样无知的不相信，我们是可以被原谅的，因为他当时很害怕。你相信有什么东西出现在了讲台上吗？哦，我真希望我有办法能够解释。那我必须转过去，那我看到一个女人有皮肤病。你触摸到了她，你的病会离开你，因为你的周围都是光。你若能信，凡事都能。 现在就相信。那为了让你们看到这不是心理学，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我转过身去背对你们。坐在这里的人怎么样呢？在安吉鲁斯堂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姐妹。大卫弟兄，你记得吗？现在让我，那这样你就看到我在跟你说话，这表明我同这里的人没有接触。那当然你，我知道你明白的，行。我祈求神的恩典做点什么事，这样人们就能够知道了。是的，我看到了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的女孩。她不是来自这儿的，她不是这个地区的，来自一个多雨有很多树和苔藓的地方。她从俄勒冈州来，她有癫痫病，她坐在那后面。你相信耶稣基督会医治你吗？你能替她接受吗？站起来，姐妹，回家去吧，我斥责那个魔鬼。你全心全意的相信吗？好的，中间过道这里有些人有信心，不要怀疑。我跟你说，舒尔茨弟兄，那这样你就看到我是跟你说话。我让这里的某个人，那没有祷告卡，这不只是简单的把什么人带上来，而只让他们能够明白。好的，有一个消瘦的女士，她患了癌症，她今天要去医院。她坐在前面这里，挺瘦的女士，她的名字叫彼得森小姐。好的，女士，相信神，愿天上的神杀掉那个魔鬼，甚至没有人能再见到他了。你相信神的儿子吗？你全心相信吗？对他有信心，你只需要这么做。好的，你们这边的准备好去相信了吗？让我跟这个传道人说一下，你全心相信吗？我希望那边的人也能这么做，这样你就知道我是在跟你说话了。瞧，神的能力压倒一切头脑的东西，他进入灵里，灵的领域。好的，我身后有一个女人，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她，哦，这个可怜的妇人，她做过一、二、三、四、五次手术，他们不知道她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们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她被送到亚利桑那州来休息，她来自路易斯安那，她的名字叫皮尔森太太。好的，皮尔森太太，就在我后面的某处站起来，看着我，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我不认识你，如果是这样的，请挥一下手，我们两个是陌生人。我说的是真的，对吗？医生们不知道你怎么了，是你的神经，要非常安静，有信心，你会健康的回家的。对神有信心，你相信神的儿子复活了吗？现在这边的人怎么样？这些人都准备好了要相信吗？帕特，你高兴你是个基督徒吗？能够摆脱你以前的生活，成为一个基督徒很美好，不是吗？这里有个女士，是个女人，男人和一个孩子。这位女士正在接触神，她在我后面，她患有某种的胃病。那之后她就变得很虚弱，她也不是当地人，她来自一个沙漠的地区，她来自堪萨斯，她的丈夫是一个传道人，她就坐在这里。我不认识你，如果我说的对，女士请这样挥一下手。好的，先生，好的，回家吧，相信主耶稣基督得以痊愈。你相信主吗？这里所有的人，你们相信主吗？当然了，他就在这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告诉以利亚那个寡妇在哪里的神，同样可以告诉我你们坐在哪里祷告，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灵，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相信吗？所有人都互相按手，我就在这里为你们大家祷告，相信，这样你们就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有份，你们都是信徒，不是吗？如果是，请说阿们。在神的面前，在基督耶稣复活的绝无错谬的证据面前，彼此按手，为对方祷告。我们的天父，我将这群等候的会众献给你，让这里所有悔改了自己罪的人都能找到一个好的教会的家。主啊，让那些生病的人好起来，愿撒旦在他们生命中的力量此刻被打破。我斥责魔鬼，请求耶稣基督的能力降临在这些会众的身上，从他们身上赶走所有的不适、疾病、痛苦还有怀疑。主啊，医治他们，我奉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名祈求。